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川普普丁的峰会已经结束了，不过呢，乌克兰的和平还没有临近。不过围绕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最有可能发生的两种结局呢，已经日渐清晰。第一种可能是乌克兰可能会失去部分土地，不过将作为一个拥有安全和主权，尽管领土缩小的民族国家而幸存下来。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乌克兰既失去土地也失去主权，重新落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和欧洲推动的停火方案不屑一顾，他暗示将继续战争，直到乌克兰和西方愿意满足莫斯科想要获得更大地缘政治的目标。普京在阿拉斯加的峰会之后表示，我们坚信为了使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得到持续和长久的落实，必须消除导致这场危机发生的所有根源问题。关于这一点已经进行过反复的讨论，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所有合法关切，并且必须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安全领域恢复公平的平衡。普京他所强调的根源，这是他在阐述一长串不满的时候所使用的标准措辞。这些不满呢，涉及到乌克兰亲西方的政治轨迹，以及北约向中欧和东欧的扩张。总是提到根源，就表明普京并没有放弃他的首要目标，也就是恢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治影响力，重建莫斯科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并重获全球大国地位。这个正是普京在2022年发动战争的原因。对基辅和其欧洲的支持者来说，最好的情况或许就是俄罗斯的控制范围限制在俄军已经占领的区域，这相当于乌克兰约五分之一的土地。克里姆林宫继续坚持要求乌克兰从俄方声称为俄罗斯领土但尚未控制的地区撤出，特别是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州的部分地区。乌克兰在当地拥有一系列的防御坚固的城市，俄罗斯迄今未能攻克。但最大的问题是乌克兰其余 80% 的领土将何去何从。基辅及其欧洲盟友希望通过强大的乌克兰军事防御以及西方的安全援助相结合的方式来保护乌克兰剩余领土的未来安全和主权。一个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所谓意愿联盟希望向乌克兰部署部分的本国军队，作为对未来俄罗斯攻击的进一步威慑。欧洲领导人希望美国能加入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不过美国在这其中可能发挥怎么样的作用，这一点还不明朗。这样的结果将与1953年韩战的结局有着相似之处。当年的那场战争导致韩国此后一直受到保护，其中美国军队的保护功不可没。然而就普京而言，北韩式的结局将意味着历史性的失败，他将占有乌克兰 20% 的土地，其中大片地区已经化为废墟，但将永远失去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同时眼睁睁看着西方军队保护一个他坚称是俄罗斯兄弟之邦的国家。对乌克兰而言，最大的危险不仅仅在于失去东部还有南部的领土，更在于残余的国土将无力抵抗继2014年和2022年之后的第三次俄罗斯入侵。这种威胁可能会迫使基辅政权在领导层的人选以及国内外的政策方面不得不对莫斯科俯首听命。这样的结局将使乌克兰的残存国土就沦为了俄罗斯的附庸国，而对于一个希望巩固其民主制度并与欧洲和西方融合的国家来说，这个就无异于投降了。乌克兰人此刻奋力抗争所要阻止的正是这种命运，其重要性甚至远超乌克兰东部那些即将沦陷的城镇和土地。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